总统川普在不久前的亚洲之行期间正式推出了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舆论和分析认为，川普总统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是对奥巴马时期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延伸，目的是扩大其地缘战略，将印度拉进美日同盟体系。其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抗衡北京在两年前推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2月12号说，美国无意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表示密切的关注。我们今天邀请是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马海冰先生。
嗯，林森好。
中国提出的这个两年前啊，可以说是热热闹闹的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方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或者是一个计划？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的进展或者是成果？
我们从它那个字面意义上，就是说表面上来看，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经贸的那个政策，但你从它实际的内核上，然后它按照官方的宣传，一共有五通嘛，从那个基本的设施、资金到贸易，然后上升到政策和人心的互通，就是说它的终极目标，你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政府至少是这一，你可以说确切的说是这一代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那个中国政府，它的终极目标是想建立起一个就是说新的世界格局，是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代表的新的世界格局，而在这个世界格局当中，是以中国为领袖来制定一系列的那个游戏规则。我觉得它，但它从执行的程度来看，它主要是以那个投资和那个实体设施以及经贸来做一个开端，来做一个开路军，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希望能达到金融的互通，然后进一步涉及到那个外交政策以及与这个文化层次的那个互通。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看到的数据来看，至少从经贸方面看啊，成果不是特别理想。我看到今年3月份，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个，就是说，经贸这个"一带一路"经贸方面的那个大数据，2016年，就说和在经贸方面和在"一带一路"这几个国家这几十个国家的那个数据来看，其实这个经贸的无论从绝对的数量还是从增长的幅度来看，都有所下降。其实比2015年，只有东南亚地区。针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和进口稍微有所增长，就是说增长幅度也很低，大概只有2%，不到3%左右，其他地区都相对来说有所下降。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因素，你也可以看出，就是说一带一路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还会面临很多困境。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美国的印度太平洋的这个所谓新战略吧。那这实际上是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一个场合上提出来的，首先提出来，但是呢，川普总统在亚洲之行的时候呢，把它正式的推出来。那它到底和奥巴马时期的这个重返亚太或者亚洲再平衡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有人就认为是奥巴马的这个策略的是一个延伸，那么一般的都是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仓促之间，甚至可以说是草率之间提出来一个战略，也许你看不到它有很多本质的内核和那个一系列完整的那个计划。就除了到现在为止，除了这个提法本身之外，你看不到有很其他一系列就说政策也好，就层面的文件也好，甚至一系列那个就说外交经贸方面的一个运作也好，都没有一个很系统的那个成果或者是一个路线给你展示。我个人看法，其实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印度太平洋战略也好，那个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个重返太平洋的战略也好，其实根本上都是说要表示美国要重新对环太平洋地区它所代表的那个地缘政治战略和那个经济意义要重新重视起来，也表示美国要强势回归这个领域，要为这个领域重新制定一系列的游戏规则。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有报道说中国和几个邻国呢，就是所谓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啊，都取消了。那是怎么回事？是否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呢，实际上在推动的时候还是受挫了，并不是那么很顺利的？
这几个具体事件肯定就是说十二月份，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就缅甸啊、尼泊尔和他们几个国家的那个水电的，中国之前和中国政府答应了的，就是说共建的那个水电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大概有140亿美元左右的合作项目都叫了暂停。然后在早前十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说中国在非洲的重要经略，就包括政治上的合作伙伴那个津巴布韦的那个总统他就下台了，穆贝托，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那个下台了，这个对中国在那个津巴布韦的利益有重大的那个损失，之前所有的那个签订的合同和将来对将来的有很重大的影响。这个是不是表示一带一路我本身有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还不一定，因为如果看那个巴基斯坦和那个尼泊尔这几个水电项目，很多时候是涉及到那个一个利益分布的问题，就是说中方目前提出的一些就是说利益分布方案可能不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然后当地政府又有内部又本身有那个就是说各个利益集团的那个纷争，有亲中国政府的，有那个背离中国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暂时搁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联系到其他一些设施，比如说那个在沙特的那个轻轨的投资其实中国是中了标然后再开始建设，但你看那个经济价值其实中国是蛮吃亏的，因为那个标的价格定得很低，然后其实是赚不到什么钱，所谓的是一个亏本的买卖。另外像委内瑞拉的那个高铁项目后来也被搁置，这也是因为涉及到很复杂的那个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我认为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它是有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是说有可能一方面是政治利益突出压倒了经济利益，你像沙特这种地方你急于争取沙特的那个外交的关系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是那个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损害了当地合作政府的那个政治利益，你像这个巴基斯坦那个水利项目，我觉得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两方面你有在处理的时候，具体处理的时候有多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那么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无论是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那么有没有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就是在这个当中的战略运作的这样的影响？因为美中两国呢显然是在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这个方面呢是一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个人觉得和印度太平洋战略本身可能相关性不大，但是可能和美国就长期以来在那个环太平洋地区的那个政治影响或经济影响可能有一点关系，但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因为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就表明就是说美国政府插手直接让那些项目搁浅或者怎么的。因为印度太平洋战略它提出来时间太短了，那个从蒂勒森提出然后到十一月份整个川普的亚洲之行，而且前面也说了，就是说目前看不到很详细的那个就是说很系统的那个只能纲领性的政策也好和一些实际性的那个运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只是和这个战略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和美国在整个地区传统的影响，就是说从美国长期的那个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博弈的战略来看，可能会如果说美国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美国是证明就是美国有牵涉到那个当中然后造成这些项目的那个流产的话，我是不表示惊讶。
那么这个一带一路中国方面当然提出来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它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那么我们刚才也在说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地缘政治当中是一个较量，一个竞争，或者叫做博弈，那么这场博弈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会恶化？
首先这个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可能不止两年，就是说2013年的时候是习近平在一次很重要的讲话中提出的，但是只有到2015年之后他可能比较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程度来得到很强烈的执行。它的前景的话我觉得主要看这个中国自身的那个实力的提升，包括那个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提升，同时也在于这些实力在输出对外输出的过程中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出现，是 是以一种就是说真正的那个体现利益共享那个共赢的方式提出，还是以一些就是说很顾头不顾尾那个很仓促的形式或者是过于偏重和那个输出国那个政府层面的那个利益而忽略民间的那个利益的那个分享的话，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可能会对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前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为而且从欧盟或者是美国其他这个或者是俄罗斯这些大国的那个关系来看，他们也比较关注就是说最终中国你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具体执行的程度如何，其实是体现在那个中国在这些和这些国家的那个人民心中他的那个地位如何，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他具体是怎么看待中国在一带一路的那个政策方针。目前来看，一方面缺少数据啊，一方面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但我感觉就是说中国政府过于注重这种官方的联系，或者是纯粹是企业巨头之间的联系，忽略了对民间的那个利益的那个影响，或者是正面的影响。这方面的忽略，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比较重视的话，将来可能会提升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但是如果相对忽视的话，这方面会对一带一路的那个正面积极的效应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海滨，我们来说一说这是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个场合上说，美国无意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对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表示密切关注。你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密切关注的？
密切关注，因为肯定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一种监视性质，就是说那个我就来看着你，那个如果有不好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干预；另一方面也表示一种就是说我们不妨可以作为合作伙伴，那个有利益的话大家可以分享。这一点可以从之前那个今年5月份那个就是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美国派出了那个就是说一个中国通的那位我代表的那个代表团来实际了解并接洽，而且川普政府也从来没有关上门说那个我们对一带一路就是完全摒弃或者是不参加，他们也表示说在可以适当的形式那个参加，包括中美之间领导人的见面也都顶掉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密切关注是两方面的意思，就是说监视和那个在有利益的情况下那个参与是两方面。
好的，我们也密切关注。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